好的，今天晚上事实上我们要分享的一个主题是，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主题，有关乎对神公义的认识。那其实这个主题它涉及的层面其实是非常广啊，所以我们先从因信称义啊、质疑经文等等的一般的角度呢，来对它做一个探讨。也许明天呢，我们会再继续的有一些的补充的，从不同角度的说明啊。那正如同我们昨天说到因信称义，这是我们救恩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概念啊。那这个，但是要了解因信称义呢，其实在这四个字当中呢，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叫做信啊。所以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谈到信，以及信在我们信仰当中所占的一个很根本的一个地位。称义啊，严格的说，称义是一个动词啊，称义啊，那称义简单的意思就是在法庭上宣告为无罪啊，宣告为无罪。那但是称义呢，它事实上牵涉到公义的概念，公义的概念。那今天神在他谕旨和他的恩典中拣选你我啊，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因着信呢，那我们得以被称义啊，被称义，也就是说，神把我们带进一种义的地位，以至于义会在你我的身上成为一个特质啊，成为一个特质。换句话说呢，在神的心中呢，他希望我们呢，透过了神自己的工作呢，我们能成为一个义人啊，一个真正能在神的律法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能够被宣告是无罪的人啊，而不仅仅只是始终停留在我们得救蒙恩开始的那一刹那呢。其实你说义人，我们真的是一点都不配称作是义人啊，但是是纯完全是主的恩典啊，然后呢，借着耶稣基督使得我们得到这义的地位。但这义的地位真正要把我们带进的是一个进入神公义的实际，以至于我们真正具有义的特质，而以至于在神的眼中能够被看为义。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对公义的概念，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公义的概念呢，都连接于一讲到神的公义，就是神的审判，啊，神的定罪，是不是？啊，如果呢，人犯了罪，神的公义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是不是？啊，神，人如果不悔改，神必定他的愤怒要倾倒在人的不前不义或不前不义的人身上，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对神的公义呢，始终带着一种畏惧，一种敬畏。当然，这是非常好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对于这个公义，除了我们人从我们过去的经历当中我们所知道的公义，那到底神的公义跟我们在我们人世间成长所学习到的公义是不是同样一个概念，同样一件事情呢？因为我们对公义的认识呢，最早因为公义不是只有我们基督徒才用的名词，世俗的人都知道公义，任何的法庭都在讲求公义，是不是啊？公正廉明啊，这是法庭上的一个这种特质。如果讲到法庭上的特质公义的话，我想美国的法庭哈、啊，美国的法庭恐怕真的是可以说是在人事法庭之中算是相当相当公义的了啊！我不知道你们对美国的法庭认识多不多哈、啊？那但是是这样子的，如果有一个人犯了罪啊，他被送到法庭上去，就是有这个检察官啊，在检察官呢，他是代表一个国家，代表社会大众，代表这个社会群体来控诉这一个犯了罪的人，然后呢，有一个法官来做这个裁判。 那但是呢，来判定这个人有罪没罪，不是法官判定的，在这里是不是法官判定的？啊，是不是？在那边呢，不是法官判定的，是要选12个陪审团的团员。陪审团的团员从哪里来呢？从在这个社区、这个城市里随便电脑乱抽的，抽了几十个人到法庭事先，然后就要透过这个法庭上选择陪审员。怎么选择陪审员呢？有控告的律师，有被告的律师，还有法官。然后呢，把陪审员呢，把那个可以有资格做陪审员的呢，一个一个的来问。只要控告的律师或被告的律师或法官本身，如果这三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认为这个陪审员可能因为他有自己或亲戚有过类似的一种刑事案或者什么案的话，那他们都可以用这个理由说呀，你不用了，我们再找新的人。啊，换句话说，要选出12个人是控告的律师赞成，被告的律师也赞成，法官也赞成，选出12个没有偏见，在人范围里没有偏见的人，在坐在法庭上。啊，一般他们会选14个人，12个人，然后两个候补，然后呢就开始整个诉讼的过程。诉讼的过程当中，这12个人不能彼此交谈谈论案件，然后回家也不可跟任何人谈起，然后呢整个的审判过程这样子经过，然后他们就听就看，等到所有的这种辩论结束之后，然后这12陪审团的团员呢就要进到后面那一个陪审室里面，12个人开始把所有的证据拿过来开始讨论，你觉得他犯的罪是有罪还是没罪。什么情况会定有罪呢？就是这12个人全部都认为他有罪，这时候就定罪。如果12个人当中有一个人坚持认为他没有罪，他们就继续讨论。12个人坚持他，有一个人就是坚持他没有罪，那怎么办？投票表决吗？不，如果实在僵持不下，解散陪审团，重新再选。只等到能选到一个陪审团，同12个人都认为他有罪，或12个人都认为他没罪，只有这两种结果。然后这时候法官来按照陪审团所判决的来宣判，公义吧。在美国的法律当中，任何一个被告站在台上，法庭是要假设他是无罪的。所以呢，在美国的法庭当中，被告的律师不需要来辨别他是无辜的，而是要控告的检察官提出证据证明他有罪。所以证明他有罪是控告方的责任，他们不需要，他只要对这个等于是这个辩护的被告的律师，他只要对控方提出的证据提出反驳，但他没有责任，人家没有控告，他自己要来证明自己无罪，因为法庭首先假设他无罪，所以他不需要为自己辩明，明白这意思？所以这是美国法庭，我自己做过陪审员，所以我晓得。啊，那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很公正的一个法庭，是不是？然后很多的时候，我们对公义的认识，也就是在这种法庭的认识上，是的，你有罪，你就是有罪，你无罪，法庭不能判你有罪，是不是？这是我们对公义的判定。然后对有罪的人，法庭必定按照律法来宣判，来判定你的罪。当然，判定这个罪的刑责，它会有一个范围，然后那是法官根据案情来决定。但判定有罪无罪，法官没有权利判定，是陪审团的责任。所以这是这个法庭，这是我们一般对公义的一个很公平、很公义。大家在这个面前没什么可多说的，是不是？啊，好的。但是我们常常把这个公义，也就认为神的公义也是这样。神他有他的律法，当人违反他的律法，就是罪人，在罪之下就要按着律法被咒诅，是不是？然后神也按着人的犯的律法而定人有罪，而施行他的刑罚。所以这是一般我们对公义的认识，是吧？好，那我们现在呢，就从这一个基点上，我们来开始来探讨，到底在神眼中的公义，跟我刚才所谈到在美国法庭上的那种的公义，是不是具有同样的性质？ 为什么我说这个命题在今天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呢？啊，因为事实上呢，我直接跳到后面这个给大家看一节经文哈。等一下，因为从旧约到新约都一直不断地在告诉我们一件事。那我们先读一下诗篇的九章的七节和八节好吗？请。作者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他的宝座，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好，所以旧约其实讲到神要按公义审判世界的经文有好几处啊，我就随便挑了一处。神他将来要审判世界，按什么来审判？公义。好，我们再看使徒行传十章三十节，保罗在这里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让我们一起读三十一节，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好，神要按什么审判天下？是神要按公义审判天下。那我们知道神要按公义审判天下，但是神的公义是不是我们从刚才法庭中所认识的这种公义是一样的呢？那如果是一样的，感谢主；如果是不一样的，我们却把那种公义当成神的公义，那有一天面对审判的时候，你发现你所根据的公义是跟神所谈的公义是不一样的事情，那这事情有一点可怕吧。就好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在学校小学初中的时候或高中的时候，老师说，你就记得老师说明天要考数学，你就回家就拼命的准备数学，结果到第二天啊，发现是要考语文呐、啊，有没有这种经验？好，就发现你准备的跟要考的东西完全是不一样，这是一件会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里，我要借这个机会重新让我们来看一看圣经当中所谈到的公义啊。因信称义，我们知道信和义是这一个主题当中非常重要的。我们很快的再回顾一下信，就信徒而言，这信反映了神与人在生命性情里的互动，以及彼此互动中因认识而有的互信啊，并同时反映了在互信中彰显一种具生命属性的关系啊。那个，我想明能老师已经跟你们同学说过，你们不要忙着抄啊，就听就行了。那个，
啊，都不用抄，但是我全部字打出来一个人一个啊，要找就要专心听啊。
有的时候大家会把这个当宝贝，自己藏着不肯分享啊。不过我是觉得这个东西是来自于神啊，就是没有理由我们不能在主里分享啊。我记得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门课程叫做国父思想啊，国父思想，孙中山的思想啊，那是整个大学里面被老学长告诉我们，那是公认最无聊的一课啊。因为那个老教授呢，他是已经70多岁了哈，然后呢就是好像就是拿着一本他的以前的笔记，就是好像就一直就是老东西啊，而且那些东西初中高中都学过的，然后在，但是呢，在台湾大学呢，就是台大哈、有一个风气，老师从不点名的，你爱来就来，你不爱来就不来，你只要有本事，在最后考试考过了就行。你知道台大它是承袭着北大的校风的，你知道？啊，当时解放之后，那个北大的校长傅斯年在台大成为第一任校长，啊，台大的前身是日本台北帝国大学。哦，在台湾的第一所大学哈、所以台大它承袭着整个北大的校风，讲到自由就是自由啊、民主啊，自由。 所以老师一般来讲都不会点名的，老师就靠着自己的本事来吸引同学的。但是那一个是有名的教授，是有名的是最无聊的教授。所以呢，我们几十个同学呢，每次上课就剩下小猫两三只，啊，大概就剩个大概八个、十个、十几个算多的了哈。那我呢，我每一次就坐在第一排，然后老师讲课呢，我就很专心的，然后呢看着他，然后我就抄笔记，啊，而且我抄的笔记都是三种颜色的，就是直接一抄下来就已经有主题、有大纲的，哒哒哒抄。然后呢没事就问老师一个问题，哎，你不知道这个老师啊，有人这么去问他，这么专心的时候，这老师越讲越有生气啊，越讲越真的，他其实有很多宝贝啊，但是同学不懂得去挖呀。啊，今天有一个同学在那边，然后跟他有很好的互动，然后又拼命的抄笔记，他越讲越高兴，把好东西通通掏出来啊。但是没来的就不晓得了，等到要考试了怎么办？我们只考一次，通通来借笔记。所以到最后我的笔记是人手一册，然后大家来考试。人家说，哎，基本你难道人家拿你的笔记考得比你好你不难过？我说考得好是他的本事啊。我说那其实有的时候，所以我很小的在高大学其实就觉得这些东西呢，就是尤其是属神的东西，你说这些东西是我发明的吗？哎，不是，既然是属神的，我能珍藏怕大家知道，免得我下次到别的地方人家都听过了，很多传道人会有这种顾虑，是不是？不过呢我自己不是，那当然原因之一也是我很少来了啊。不过就算我常来大概我也不在意的，因为毕竟我巴不得大家每一个人都能够有长进，那都能够在神的话语上。不过呢有一点，毕竟有一些东西呢我们不敢保证了，我们人总是会犯错的，所以我常常警告大家，你们听了老师的课不要就以为是真理啊，要自己好好的去查考啊，我把资料摆在这，你们自己去查考嘛，对不对啊？所以要养成这种习惯啊，要像比利亚人一样啊，不要说这保罗讲的那还有问题，哎，比利亚人咸于帖撒罗尼迦就在于他们天天查考这道，要晓得是与不是啊。其实在这查考中其实又会有很多的获得啊，所以啊，就顺带提一下这个问题，所以不要抄啊，这些东西到时候都给明灯老师，这投影片都是你们的啊。所以就本质而言，这信是根源于神本性的爱，以及在爱中所彰显的特质信实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那所以呢，最后我稍微就跳一点哈，真实的信就是贵在诚信真实啊，真实的信也必定有爱的内涵。与实际啊，所以我们昨天谈到最后一个结论，就是真实的信，如果你有这真实的信，不仅是你能信任信赖这位神，你也应当是可以被这位神，甚至也是包含你周围的人所信任信赖，这是一个真实的信心，也是一个真实的信仰。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什么是义啊。所以刚才我们一开始已经谈到神的公义和神的慈爱呢，我们神的公义是从法庭上那种严峻的那种审判刑罚的概念而来，对不对？神的慈爱就完全是相反的，哇，我们的神是这么爱我们啊，到我们就是罪人的时候他就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啊，我们犯了罪，按神的公义判刑，罪的公价就是死后且有审判，对不对？但按着神的慈爱他又赦免我们的罪，到底我们的罪，神是被按他的公义对待我们，审判我们呢，还是按照他的慈爱来遮盖我们呢？你们说呢？我们刚才说神要按什么审判天下？但是神的慈爱，那这到底这两者之中怎么去调和呢？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啊，神是一位神呐，他不是有这种我们称作人格分裂啊。对一些人是一个态度，对另外一些人一个态度，神是这样子的神吗？不会是的，是不是？所以到底神他是按照他的公义要施行审判呢，还是他要按照他的慈爱施行赦免呢？ 好了，我们现在来读一段的经文哈。这个经文呢有一个填空，这个、经文是这样子的哈：你借给你邻舍呢，不拘是什么东西，不可以进他的家呢，拿他的当头。当头知道什么吧？哈、哦，就是一件他的外衣，可以晚上他们可以盖着睡觉，尤其是穷人的时候。他说你要站在外面等那向你借贷的人呢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你看其实律法他教导人，其实你要懂得去尊重人，懂得尊重人。在主里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懂得彼此的尊重，彼此的爱护、哦、他若是穷人，律法说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日落的时候呢总要把当头还他，使他用那件衣服可以盖着睡觉。你想想看，我是一个穷人，我把我的当头给人抵押，借了一些钱来买饭食给我自己的家里来有一点温饱，等到了傍晚的时候，这个人他居然把当头还给我。我想你怎么，我钱还没有还，你怎么把我抵押的当头拿回来？你难道不怕我赖账吗？但你却怜悯我是穷人，晚上如果没有了当头我没有办法遮体，但是你今天把当头给我，让我真是心存感激啊！就在神的面前求主祝福这一个人，是不是？他就为你祝福。神说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啊，就是在这个把当头还给穷人的这个人身上呢，在耶和华你神面前他就是你的什么？哎，不是应该是慈爱吗？不是应该是怜悯吗？那跟这个意跟我们刚才谈的公义的意思好像不太一样呗，是不是？那是圣经写错了，还是我们对义的概念可能有些问题呢？到底是公义还是慈爱还是怜悯应该填进去的？应该是怜悯了、啊、对不对？这是实话，是不是？那肯定是摩西写错了哈。不过大家的回答是正确的，这就是你的义，这就是你的公义啊。因此呢，今天晚上的一堂课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课，来重新的来在我们已有的观念上，我们要按着神的话语重新的来思考这个问题。论到义，讲的最多的恐怕就是罗马书还有加拉太书，特别是罗马书。好，罗马书在这里有几段的经文直接来谈到神的义。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们一起来读，没关系，来，这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人，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是，这里是保罗在罗马书当中第一次谈到神的义。按照保罗啊，这个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而这个显明是出于信，是一个出于一个真实的信心，真实的信仰，并且以至于信。论到这个义，神的义是在什么上显明出来？福音上显明出来。而福音是什么呢？按照前面才给的定义，这福音是什么？神的大能。好，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不信的人，对不对？啊、哦，是要救相信的人哈。很多时候我们认为福音是要去救不信的人哈，但是福音是要救相信的人。是，什么是福音？福音就是神的大能，而这个大能是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而神的义在哪里显明出来？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对不对？啊，换句话说，神的义 按照保罗，他是在哪里显明出来的？神的意是在福音拯救的大能中被显明出来，以至于人可以活在神的面前，是不是？啊，这一点有没有问题哈？你去看看，把这个逻辑上弄通啊。神的意在福音中显明出来，福音又是什么？福音是神的大能，这种大能按照原来的意思是把人带入拯救的大能，但是是对谁，在什么人的身上发生效用？是在那些现正持续相信的人身上发生的效用。所以简单的说，神的意是在福音拯救的大能中被显明出来，以至于人可以活在神的面前。好，然后我们再看另外谈到神的义的地方啊。好，我们一起大声的来念，来，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好，在这个地方，保罗说到神的义，因这个因呢，也是经由的意思，啊，经由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啊，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经由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而这一位耶稣基督呢，神设立他作为挽回祭。是凭着啊，也就是在基督的血里，凭着基督的血，这边呢也是经由啊，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啊。然后呢，他说他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什么时候显明他的义？今时显明他的义，显明他的义呢，就使得人呢知道神是一位公义的。而他也是那一位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的那一位。好，从这边的经文我要请问一下，神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当然是凭着耶稣的血，也借着人的信来显明神的义。然后论到这个义呢，神说他忍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也就是保罗写信的时候，对不对？是不是显明他的义？从这两节经文，我请问，按照保罗的讲法呢，这个神的义呢，当然他的存在是早就有了，但是被显明是在主耶稣成为挽回祭为我们钉十字架之后，还是之前人就认识他的罪啊？我说神的义呢，他的被显明呢，神的义本来我们知道从万古到以来神的义总是在那儿的，对不对？但是他被显明出来呢，按照这经文，你觉得是在十字架之前呢，还是十字架之后呢？按照经文，不要用我们的头脑猜啊。神借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来显明神的义，是不是？所以神呢，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什么时候显明他的义？今时显明他的义。换句话说，保罗似乎在这里有一个意思，神的义以前好像没有被人很清楚地认识到到底怎么一回事，只等到借了耶稣作为挽回祭，这时候神透过了这一件事来显明他的义，是不是？明白这意思？那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生在旧约的时代，我们对神公义的认识已经如果很清楚的话，神还需要这样子的方式显明他的义吗？可能不需要了，是不是？ 啊，所以我只是在丢一个概念让你们晓得，这个公益跟人所认识的公益好像是可能有一点不一样，我们只能到现在我们只能说可能有一点不一样，是不是？好，从刚才这几节经文呢，我们可以至少归纳出几点。神的义是在哪里显明出来？是在福音拯救的大能中被显明出来。而神的义是经由信加给一切相信的，以至于义人出于信可以活在神的面前。这也就是义人因信得生的那一句话，那一句话在原来的意思是出于信义人他将可以持续的活，原来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啊。那今天呢，神借着耶稣基督作为挽回祭呢，也就借着这个挽回祭来彰显出神的义，所以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是公义的，也是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的这样子一位神。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不是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我们一起读21节。请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的，律法是神审判人的依据，叫人知罪。但是神的公义是在律法之下被显明出来吗？我们刚才说律法定罪，然后神按着定罪判刑，他的愤怒降下，照理说神的公义应该是在律法之下显明出来吧，是不是？可是在这里却告诉我们，律法的确让世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叫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但如今神的义是在律法怎么样之外被显明出来，而不是在律法之内或律法之下被显明，以至于律法本身也在做见证。是的，神的义不是透过我来显明的，是在律法之外显明的。为什么？因为神的义不是靠着遵行律法，遵行我，叫如果我是律法的话，神的义不是靠着遵行我来达成，是经由信耶稣基督来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所以我们晓得神的公义它乃是在律法之下经由耶稣基督的救赎被显明出来。好，我们走过了一些经文呢，我们现在把我们前面这几段的经文总结一下，我们就发现神不是经由他的律法或审判来显明他的公义，是吧？神乃是经由恩典，也就是他福音的大能在中所彰显。神乃是经由恩典，在律法之外耶稣基督的信来显明他的公义，是吧？好，我是希望大家能从经文当中一步一步的很逻辑的能够去认识这个概念。所以这个概念其实到目前为止就跟已经我们以前对神的公义稍微有一点不一样了，是不是？好，那我们再进一步的慢慢的看八福当中的第四福，主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第十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是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不过呢，你所饥所渴所慕的义是什么样的义呢？义还有分别啊。你有没有听过有人问过这样一句话？至少有一些刚得救没有多久的，他就问过哈，他说为什么许多的基督徒对还没有信主的慕道友常常是满有慈爱和关怀哦？好， 但是对已经在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了，其他主内弟兄姐妹常常是蛮有公义和指责，并且对传道人更是如此，是不是啊？啊，有没有这种现象？
有，太多了。
啊，所以我说，这些基督徒是为义受逼迫，还是为义逼迫人呢？是不是我们有时候不自觉也是啊？对慕道友，我们想非常的温柔，非常的谦卑。等到他进了教会，过了一两年以后，谈起公义指责，真是对传道人毫不留情啊！哦，是不是？有没有深受同感啊？是的，我们所积所可所慕的义到底是什么义呢？主耶稣告诉我们，他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哦，原来还有一种义啊，这义不是在去超市买东西，所有的义都是一样的。还有一种义叫做文士法利赛人的义，不要追来追去追成了那种义，饥渴的变成那种义，那是很可怕的，是不是？哦，那什么是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呢？那我这边有一简简的短短的几句话把它总结出来。不过要注意这个字，我用字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一些就是很谨慎的，所以慢慢体会这几句话。摩西的律法是写在石板上字句的律法，因为它是被写下来了，对不对？但神将圣洁真实属乎灵的律法以字句的形式赐给了犹太人，但犹太人没有真正领受那字句的律法，只领受了律法字句，明白这意思哦？明白这我用的字的意思。好好，我们接着一起来听，慢慢的读。于是律法的字句就成为文士和法利赛人衡量人是否遵行律法的标准。换言之，文士和法利赛人以人外在的行为来断定律法的要求是否被满足。若有人能在行为上满足律法的要求时，他们称这人为义。明白这意思了啊？所以文士法利赛人他们真的，神把这么宝贵圣洁真实属乎灵的律法，这是保罗来描述律法的用词啊，那以字句的形式给了他们，但他们严格的说，真的他们没有真正领受到那一个字句的律法，只领受到了律法的字句啊，所以他们以为我只要照着律法字句所规定的一二三四五去都遵行了啊，外面至少我们所有方面都遵行了，那哎，这个人他应该就是义的啊，满足了律法的要求，所以这刻在石板上的律法常常被拿来衡量别人的，量量别人，然后再量量自己，自己挺不错的，我也是义。所以法利赛这个字是什么意思，知道吗？法利赛的意思就是分开的意思。你就离我远一点，啊，我是比较圣洁的，我是遵循神律法的，啊，你们这些不洁的人，我们要保持距离。这就是法利赛这个字，啊，所以他们，你可以看到当时的已经。耶稣复活升天，彼得到了哥尼流的家中，对不对？那故事我们都记得，是不是？甚至圣灵降在那些人的身上，然后彼得说，哎呀，神的，既然就是神赐恩给他们，如同跟我们一样，怎么能不帮他施浸呢？等浸完了回到耶路撒冷，就有人犹太的基督徒啊，指着他，你进到外邦人的家里跟他们一起吃饭了，记不记得？哎，你敢不敢对你教会的负责弟兄这样子讲话？ 从某一个形式来讲，其实彼得等于那时候耶路撒冷教会的负责弟兄哎，哎你，但他们都能这样子去指责彼得，你知道法利赛人的义那个义的观念很，律法的观念是非常非常的强的，啊、哦，这种形式啊，那、哦、却不看见律法后面的那个真的意思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的义如果也是落到这种光景里面，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想到这里就让我想到，记得主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说，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独什么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好，那我问你，请问各位弟兄姐妹们，我们怎么去遵行神的旨意？如果要遵行神的旨意，那首先我们一定要找到什么是神的旨意，对不对？那我们就查考圣经，然后我们把查到的把它一条两条列下来。神的旨意一要怎么样，二要怎么样，第三要怎么样，统统找出来之后，然后呢我们就去努力的遵行神的旨意，对不对？是不是就照着神的旨意去做，对不对？对不对？不是啊，啊，是还不是？是，是不是？是还不是？你们平常是怎么做的？怎么神的旨意，我们把神的旨意把它都列出来，然后我们就照着去遵行，对不对？是吧？是，会默者同工，是不是？
应该是，
应该是。不过呢，我要问一句话，这样子的遵行跟文士法利赛人的遵行有什么两样呢？对，说说看什么不一样。
是以叫人死经营，对不对？你得他的旨意，他肯定有，他是透过文字来显示，就是显示出来给我们看，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他字里面的意思嘛，我们才能活出来他的心意，是这个。
所以要这，所以不是光照着字去，而是要照着经意去活出来，对不对？啊，所以要遵行去把它行出来。很好的答案。然后呢，我再从耶稣讲到的这个上下文呢，给大家多加一点注解啊。这个遵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遵行这个字，其实主耶稣在前面几节连续用了四五次，不过我们和合本翻的是不一样的意思而已啊。那个希腊文呢叫 poieo， 它的意思就是去把它行出来，把它做出来。所以我常常我又给他几个字叫行出做成呐、啊，啊，行出做成。你记得主耶稣说什么？他说啊，凡好树啊就结好果子，坏树就结坏果子。哎，这个结呢就是这一个行出做成啊。哦，主耶稣就变成说什么呢？凡好树呢就行出做成好的果子，坏树呢就行出做成坏的果子。好树不会行出做成坏的果子，坏树也不会行出做成好的果子，所以从它的果子呢，你就可以认出它们来。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唯有行出做成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换句话说，这里的遵行是一种什么遵行？是不是外面行为上的遵行？一棵树怎么把它的果实带出来啊？是主耶稣用了行出做成这个字。一棵树按照它里面的生命，它就行出做成了它的果实，是不是？啊，一个苹果树按照苹果的生命，它就行出做成了果实。一棵桃子树按照它里面的生命行出做成桃子。我们这些称作是天父的，我们的生命是谁的生命？是我们天父的生命嘛，是不是？我们生命是天父的生命，所以不是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乃是能够在他的里面按照他的生命去行出做成天父的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换句话说，这天父的旨意不是放在外面让你去遵行的，而是从你的生命里面按照这生命的性情 本质，而把天父的旨意像结果子一样把它结出来啊，有没有道理？很自然的，这是主耶稣在这儿的原话，对啊。这名炮之庆。所以你知道圣经当中是的，天父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是如同果实一样，像一个生命的果实一样被结出来。其实严格的说，这才叫遵行，对吧？是。所以这跟文士法利赛人的那个义是一个完全不同性质的，一个是从外面，就像我们说的吹气球好圆呀，神的律法是方方正正的，把它塞到一个框子里，哎，果然是方方正正了。但是什么时候试探一来，嘣一下又变成圆的啊！所以这是文士法利赛人的义啊。是的，圣经告诉我们，凡遵守全律法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犯了重条。好，那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所以没有一个人能靠律法在神面前称义。所以神的义呢，让我们看见不是凭借律法，乃是出于恩典啊。圣经怎么说呢？亚伯拉罕信神，他的信就被算为是他的义，是不是啊？因为我们一起读四到五节好吗？行。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他的信就算为义。好，但亚伯拉罕的信，他所信的是谁呢？我们读一下。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神。所以亚伯拉罕信的神是一位满有怜悯与慈爱的神啊，是一位称罪人为义的神。那我们刚才已经知道，神将来审判天下是按着公义，所以最后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什么是义。好，我先用字义的方式呢，就是这个字的含义给大家大概解释一下。好，这个公义这个字呢，这1343这个编号啊，那他说呢，史创说他是根据1342来的啊。1342呢，也就是形容词啊。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公义的就是这个字啊。那这个字公义这个字比较难念了，所以就不让大家学了。不像信心 pistis 很好念哈。不过你们要学的话，也可以学一下，就它叫 dikaiosune 啊。对，这个比较难念。公义的这个字呢比较好念一点，叫 dikaios。然后呢，它的字根呢，这个字用的比较少啊，叫做公平正当，叫比较简单了 ，dk 啊。那这三个字的关联是什么呢？这个公义这个名词呢，是从形容词公义的，具公平正义的衍生出来的。那具公平正义的呢，又是从1349你可以看到衍生出来的。它的字的 dk 呢，它直接的意思呢，就它的意思呢，按照 Strong 的字典就是对，对的。所以这个概念其实也是我们应该要有的观念哈。什么是公义？公义就是在神的公义，就是在神眼中看为对，那个对，其实道理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哈。啊，那所以呢，整个字根呢是一个对，什么对呢？但是这一种对呢，是一种自显为是的对啊。换句话说，两个人分东西，一刀切在中间，一人一半，这是很公平的，这是对的啊。所以这个字的字根就有一点这种含义。那属乎这种对的，就叫做公义的啊。那当这个在法庭的面前呢，什么都是对，那这个人呢，就被宣告是公义的，那叫称义。然后呢，他满足律法的要求的这个实际呢，就称作是他的义啊。明白这关系啊？所以神的公义呢，简单的说，其实就是什么是神眼中按着他的律法看为对的东西。 这叫神的义啊。那其实义在古希腊文、古希腊的时代呢，它其实一开始是一种跟他们所信仰的希腊的众神、诸神的那种观念有关系的。毕竟呢，是离现在有将近3000年的时间了啊。所以呢，在传统古希腊人的认为呢，他们认为有一种永恒、神圣、无形的去公平正义的原则啊，在人的里面，它来主导整个世界物质及道德的次序。这个神圣的次序要求人认识并且回归到什么是对、什么是正确，也就是公平正义的这个责任的义务啊。那这你们听一听就可以了，不需要去把它记起来。所以在当时希腊、古希腊的时候，在主耶稣前500-600年、700-800年的时候，这个 DK 这个公平正义呢，对它表明人在宗教、道德和律法的责任和义务。DKios 呢，就是公义的，它这个词呢就被用来描述一个有位格化的、具公平正义的一个特质啊。换句话说，就是用来描写神，他们认为神应该就是这么公平正义的啊，来是神的一个神圣与永恒的特质啊。那这个 DKios 呢，也就是公义这个字呢，就是具有公平正义的状态并且特质啊。这我们刚才已经讲，我们大概有一个观念。但是随着希腊文化呢，他们在追求理性啊，尤其在主前500-600年的时候，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希腊东西方的文化都是蓬勃发展，就是很妙的两个几乎没有关联的文化。东方呢，我们有孔子、孟子，孔孟之道百家争鸣了。但是在西方呢，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啊，东西方影响东西文明的东西突然在同一个时间在东西方出现。而希腊的文化是理性非常的强，因此呢，在追求理性上的演变，对义的观念呢，逐渐就脱离了道德和宗教的领域了，就开始不是用神的对啊或者什么，因为人的理性抬头了，对不对？换句话说，他们不再用道德和宗教的那种观念看什么是对，而是根据律法。什么是律法呢？也就是一个社会化而非位格化的一个公平正义的原则作为诉求的核心。什么叫位格化？我简单解释这个词，这是一个神学名词了。位格的意思呢，是表达有一个人或是一个活体啊，可能是人，可能是天使，可能是神，他具有他自己独特的个性人格啊，那他有感情、有意志，可以跟人互动的，这是叫做有一个有位格的啊，可以是一个人，可以是一个神，可以是一个天使啊，这叫有位格。非位格的就是它不是一个人的东西或天使或神，而是一个像大自然，大自然就是一个非位格的，它没有什么感情的，它也没有什么理性的。所以很多的自然宗教推到最后的时候，它找到的那所谓用希腊文化说的第一原则啊，就是那最高无上的那个，常常推出来的是一个非位格的。像我们所说的老天到最后推到最后，除了民间宗教以外，其实也变成一个非位格的东西，对不对？哦，那所以呢，常常觉得老天无情了，对不对？哦，所以呢，他们在理性的进展中呢，他们慢慢用律法，也就是社会公认的一个对错的标准来判定什么是义，什么不义。这里的意思其实就是这样子，本来是从神对神的认识、宗教的道德的角度来看对错，现在呢是按照律法来看对错啊，所以这是一个社会化的去公平正义的原则。所以呢，在希腊文化逐渐趋向人本，以人的理性为依归，所以公众社会所公认的律法是法庭判断定案的标准。但反过来呢，这时候基督教的信仰，尤其在保罗的笔下，他就特别显出了整个基督信仰当中的神本，它是以神的本性为依归，而不是根据人的理性所判断出来的对错，而是根据神的本性、神自己的启示来作为对错的判断啊。所以神本性所启示的律法呢，才是神区别审判的标准。到这里明白这个含义啊。而当这个律法的要求被满足时呢， 在希腊人讲，如果在法庭上你能满足我法庭所根据的律法，这个人就被宣告是义的，就无罪释放。同样的概念也被应用到在神的律法里，在神的面前如果人能满足律法的要求，这人在神的面前就被称为义，被看为义。明白这意思？好，这是自义的角度来讲。那但是问题是，我们一开始问的问题，公义和慈爱，到底神的公义和慈爱的关系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我第一次开始注意到是在2004年。记得我跟你们谈到那位马弟兄啊，还记得马弟兄啊？啊，他这个就是得了癌症，欢喜快乐，被医好了，痛哭流涕啊，还记得这一位吧？那我是在2004年的时候认识他的，然后一认识之后，我们就开始每个礼拜二晚上我们都有一个聚会。有一次查经的时候，我们查到马太福音6章1节。马太福音6章1节呢，他说你们要小心，不可以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啊。然后我们就按着原文查呢，哎，发现现在主要的原文版本，这个善事原文是公义，你们知不知道？你们读新译本或什么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啊？这是 BCC 是另外一个原文啊，新约直译。然而你们要小心啊，不要将你们的那善，他说原文是义，不可行在众人的面前。哎，所以这一下子给我很震惊，你们震不震惊？这个公义啊，我们和合本翻的善事呢，在现在主要承认的版本呢，你看新译本，我们读一下新译本好吗？来，请你们要小心，不要在众人面前行你们的义，让他们看见，如果这样就得不到你们天父的赏赐了。这是新译本，我们读一下和合本，读1到2节好吗？请大家一起来，请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面前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到赏赐了。照翻译来讲，和合本应该比较合理，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所以你施舍的时候，施舍是善事的一部分，对不对？
对。
可是如果照新译本，不可将你的义，不可在众人面前行你们的义，所以呢，你施舍的时候，哎，好像施舍是公义的一部分呢，是不是？啊，正从这个时候呢，我们才意识到什么？根据圣经鉴别学，这里有一些的经文变异，所以有2种不同的版本，但是经过学者的经文辩证啊，然后他们现在基本上都认为这里应该是公义这个字没错啊。那但是问题来了，如果是公义的话，这上下文的意思不合，对不对？啊，或者是这些学者判错了，或者是我们对公义的认识不完全。所以呢，我们开始在读经的时候呢，哎，就开始就注意这个字啊。有时候你们发现问题的时候，就在读经中把这个问题带在脑后去读整个圣经，看圣经给我们什么的答案。哎，我们读到恶人借贷而不偿还，但义人却怎么恩待人，并且施舍。行施舍，行公义的好像一个部分吧，是不是？好，至少从这2节经文来看，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一起读后面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神是公义的，要照我们以前的认识，神是公义的，必定要审判我们的罪。可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们如果认罪的话，神的信实、神的公义是他赦免我们罪的保证。这种公义挺不错啊。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公义公平好像是根基，而慈爱和诚实好像是一个彰显，是不是？我们再来看一个，我们刚才这个地方我们都已经读过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正确的答案是义。所以当我们开始越来越多的去注意到这一类的经文啊，你看像这边的经文，这当头的例子明明就是他的慈爱、他的怜悯，怎么会在神的面前就变成这一个人的义呢？我们看亚伯拉罕的例子，亚伯拉罕他其实是真的很认识这一位神，对不对？啊，当神告诉亚伯拉罕他要去毁灭索多玛、俄摩拉，而亚伯拉罕自己的侄儿罗德在那里，所以他有一点就愿意要为神向神来求情，对不对？亚伯拉罕他所认识的神呢，照他自己所说，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啊，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对不对？神是行公义的神。所以亚伯拉罕是不是这样子来向神寻求的？他说，他跟神说，假如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的地方吗？你难道不先把这50个义人救出来，再毁灭那全城的人吗？亚伯拉罕是不是这么说的？好像不是哈。亚伯拉罕没有说，如果那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的地方吗？啊，你难道不先把50个义人救出来，然后把其余的恶人让他致死吗？但亚伯拉罕是怎么说的呢？啊，假如城里有50个义人，你还剿灭的地方吗？你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怎么样饶恕其中的人吗？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亚伯拉罕所认为这位神他所行的公义是会把50个义人救出来，再毁灭所有的恶人，还是为50个义人饶恕其余的人呢？可是真正的公义不应当是把50个义人救出来，把杀的恶人处死吗？这才是公义吗？对不对？可是你看见亚伯拉罕他对神的义的认识跟我们一般所认识的是不一样的，是吧？所以亚伯拉罕他真是认识这一位神，虽然神的义只等到耶稣基督成为挽回祭被显明出来，但对亚伯拉罕而言他是知道的，他是知道神的义。圣经中第一个被称作是义人，按照马太、马可、路加下来是谁啊？
约瑟。
哎，约瑟。为什么约瑟被称记载了约瑟的事情呢？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按照律法，未婚怀孕，而且不是从未婚夫来的，按照律法要怎么处理？哎，打死。而先把他拉到城门口，跟长老证明了这件事，然后就拖到城门外，用石头打死，这才叫公义，对不对？是不是？这才满足律法的要求。可是约瑟，圣经怎么说的？他不愿意明明的羞辱他，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所以有一位学者说，他说就因为约瑟这一丝丝的怜悯，他居然在圣经中是第一个被称作是义人。义人不是要满足律法的要求，照律法而行吗？在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对公义的概念，我们需要重新站在神的角度来认识了，是不是？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慈爱存到永远，对不对？
他的义。
哦，他的什么？仁义存到永远。仁义就是公义的意思，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了柔和一点，仁义。 施舍钱财周济贫穷，照理说是他的慈爱他的怜悯存到永远，但是圣经说他的仁义他的公义存到永远。施舍钱财周济贫穷是一个怜悯一个爱的动作，但在神的眼中却看为是什么？看为义。所以让我们在想到公义的时候，我们要晓得神的义就是神按着他的本性所看为对的。从这个角度你就明白为什么施舍钱财周济贫穷在神的眼中被看成是这个人的什么义，而不仅仅只是他的慈爱和怜悯、明白这意思好。所以呢 Vincent 的治愈专家他用了 Dr. Bushell 的一句话，那这是 Dr. Bushell 讲的话，但是 Vincent 他用一个很赞赏的口吻来说这句话，是一个很大胆的话。他说用一个情感性的字眼来描述公义，公义就是爱。他说再反过来用一个公道德性的字眼反过来再描述爱，爱就是什么？公义啊！当然这不是圣经的话，所以我们要有保留，但是一位学者说出来，另外一位学者很带着赞赏的角度把这句话引用出来啊。所以公义和慈爱似乎是一个实体，你用感性的字眼去描写它，它是公义，去看公义，公义就是爱。你用一个道德性的字眼来描述爱呢，爱就是公义。怎么会这样子呢？另外有一位很有名早期的大概100多年前的 Charles Finney， 他是一个系统神学的教授，他指出神属性的爱呢，也就是一种无私的爱，是神律法的唯一要求。事实上他说这个爱呢，也就是无私的爱，是最高的道德律啊。这是系统神学的一个教授他所指的，不过我们还是要看到这种要有所保留，只等到我们在圣经中找到直接的证据啊。我们晓得当律法的要求被满足，这就是全然公平正义，也就是所谓的公义啊。那这个人在神的面前也就是具公义的。摩西，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的律法，一方面一般来讲分成三个方面，有圣洁的律法，圣洁的律法界定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有道德的律法来界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有礼仪的律法来启示基督。这个律法它教导人如何在正确与合宜的行动中来面对神，来面对人。神的律法是神行动的准则。谈到这个律，我们要有一个观念啊，律它不仅仅是一个律法，它也可以是指着一个行动的准则啊。打一个比方，我们比较熟悉的，我这个东西一块布啊，一布盒子，如果我把手松开，请问它会停在半空中，就掉下来，或是往上飞？会掉下来，为什么？因为这里有一个律来定规了它的行动的准则，叫万有引力定律，是不是？那所以律从一个角度它是一个行动的准则，神的律法就是神行动的准则，而神行动的准则必定是根据它里面它神圣的性情，对不对？这是没有问题的啊。神颁布给人律法，就神而言律法启示了神的性情，就人而言律法为审判人的准则，就罪而言律法显露了罪的权势，就义而言律法指出了义在神眼中为对的标的。所以律法说在人是不能的，因为它是让我们来知罪。神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换句话说神造人的依据是什么？他的形象和样式。而神的形象与样式必定是本源于他的什么？生命性情。 换一个角度来讲，神的生命性情呢，就将是他衡量人的准则了，是不是？这就好像我是一个工程师啊、一个设计师，我按了一个图纸设计了一个杯子啊、或者设计了一个鼠标啊，等到我按了这个图纸设工程图啊，设计好了鼠标，然后生产出来的鼠标，请问我要用什么东西来检定它合不合格？按照我的设计，对不对？人的设计图是神的形象和样式，说人到最后在神的面前怎么来检验这个人，到最后还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对不对？这个观念是很简单。这也就是说，形象样式是神造人的依据，而形象样式是神生命的性情，源于神他的生命性情。换句话说，神的生命性情就是衡量人的准则，而生命的律法正是反映出了这个准则。因为正是在律法中宣告了神的名，宣告了神的生命性情，这是圣经当中我觉得旧约里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哈。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圣经中很多有我们人描述神，但这一段经文是神在人的面前自我的宣告，所以请我们大家一起来把它好好读一读，而且一定要记住这一段经文的出处啊！来，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其子，直到三四代。是的，当然出埃及记也指出，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耶和华，耶和华什么意思？耶和华就是我是啊，我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所以这一位神自我的宣告中，他最重要的特性是什么？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这在一个审判人的律法里面，自我的宣告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律法本是要审判人的，是不是要指出罪的？但神在这个律法书中自我的宣告却是我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同样的，主耶稣当有一位律法师问耶稣说，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的回答是什么？我们一起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那天我记得明灯老师还问我这个总纲这个事情哈，这个总纲的意思呢，在这里呢，其实总纲不是一个名词，是一个动词啊，在原来的意思。这个动词是什么？这个动词就是悬挂的意思。啊，换句话说，在这里主耶稣说，这两条诫命呢，爱神和爱人呢，这两条诫命，整个的律法和一切的先知的道理呢，都是被悬挂在这两条诫命上。换句话说，一旦如果这个诫命像两个钉子挂着这一个大书包，里面装了律法和先知，一旦这个钉子断了，哐一下，这律法先知就要掉到地上来了，是不是？换句话，整个律法和先知都挂在这两条诫命上，爱神和爱人。这是总纲这个字原来的意思，这一句话原来的意思啊。所以你看见这个爱，在耶稣口中来描述律法的时候，它所代表的意义。好，我们一起来读《申命记》的六章24和25节，请。
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我们若照耶和华神所吩咐的一切诫命谨守遵行，这就是我们的义了。
换句话说，这里告诉我们，这是《申命记》，我们如果按照律法的要求 以正确与合宜的行动去面对神、面对人呢？这就是我们的义，也就是谨守遵行神一切的诫命。但是按照诫命的字句，600多条的诫命，没有一个人能守全这个律法，所以律法不是我们所真正称义的途径。然而在这位神以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口中，他让我们认识到爱神爱人，这是整个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那律法使我们呢能够知道呢什么是在神眼中正确与合宜的行动，所以我们如果能按着神的这一种，能够按着神借着律法所告诉我们的呢，能够来去行的话呢，自然我们在神的面前呢，就会能够真正，在神的眼中，这会看成是我们的义。我们刚才到这边，我们说按照律法的要求，以正确合宜的行动去面对神、面对人，这就是我们的义。可是，在神面前，正确与合宜的行动，恐怕只有一个，也就是神本性中所彰显的爱。一个什么样的爱呢？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一个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却又能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的爱，是一个在爱中有管教，却又永不止息的爱。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按照律法的要求，以神本性中所彰显的爱去面对神、面对人，恐怕这就是我们的义。换句话说，在这里我想大家要一个逻辑了，我们人是按着神和形象和样式造的，而神的形象样式必定是源于他自己的性情，而出于同一个神的性情，神设立了他的律法，对不对？来表明他按着他的性情眼中的对错。那要满足这个律法，什么东西能满足这个律法？恐怕只有他自己的性情能满足他。这个道理明白吗？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达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了。是的，律法的要求被满足称作是义，但什么能满足律法的要求呢？律法的要求被满足，这就叫做公义，是不是？但什么能满足律法的要求？我们再重播，精彩重播一下啊！我们再返回，我刚才说过啊，律法是根据神自己的本性，律法是源于神的本性，来指出按着神本性眼中的对错。所以，什么能满足这个神的律法？神自己的性情啊，对不对？好，所以我就刚才在问了。律法的要求被满足，当然我们指的神的律法，神的律法要求被满足，这就叫做公义。但什么能满足神律法的要求？神的性情，神的自己，对不对？这一点没问题哈。而神性情最重要的是什么？
爱。
所以爱跟律法的关系是什么？所以保罗在因信称义的这一卷书里面，他到了13章才把这个点，才把这个点点出来。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兜了这么大一圈，其实经文早就摆在这地方，是不是？律法的要求被满足，这叫做公义，但能满足律法要求的只有什么？神的爱，这是神的性情。 你怎么打都对，神的信心就是神的爱。那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其实按照后面一句呢，其实跟前面一句是不一样的意思啊。前面一句我用原来的意思来说，那爱人的呢，他就促使这个律法成为充满天主了啊，这是原来的意思。如果律法是一个杯子的话，那爱人的呢，就促使这个律法呢像杯子一样，促使他被充满天主了。而后面那一句呢，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呢，它就是律法的充满天主。原来的意思是这样子啊，爱就是律法的充满天主。是啊，到最后保罗拖到了十三章才把这个真理呢才讲出来啊。是的，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而当律法的要求被完全满足时，这就是所谓的义。圣经指出，神按着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换言之，神的形象和样式呢，是人被造的标准与依据。这也就是说，对于受造的人而言，神自己的形象与样式应当是人内在生命的实际并外在行止的最高准则，以及神的形象与样式应当反映在人的所事所有及他的所作里，是不是？好，从相对的角度来说，神的形象与样式就神造人的心意而言，就是衡量人审判人的标准与依据，也就是衡量人审判人的律法。神借着摩西所颁布给人的律法，正反映了这个实际。这个律法要求人带着神的性情来面对神，同时按照神的性情来面对按着神的形象与样式所造的人。也就是说，也正如主耶稣基督所指出律法中那最大的诫命，以神属性的爱来爱神爱人，这是神律法最终的要求。所以说，如同我们读到罗马书十三章十节的，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而律法的要求被完全满足，这就是所谓的义，一种属神性质的义。是的，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律法是神行动的准则，神行动的准则是依据他的生命性情，而神的生命性情就是爱，这是律法的总纲。而律法的要求被完全满足，这就是所谓的义。啊，这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律法既然是根据神的生命性情，当然也只有神的生命性情才能满足律法的要求，而律法的要求满足了，就可以被称义，是可以，就是所谓的义。换言之，只有爱才能满足律法的要求，只有行在爱中才有真正的义。我们慢慢的讲述，大家慢慢能不能抓到这个观念了？只有爱能满足律法的要求，而满足律法的要求就是公义的含义。换句话说，只有行在爱中才有真正的义。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什么存到永远？他的义，就是他的义存到永远。换句话说，我们也从圣经中看到，神也正是他在他的爱的施行中显明了他的义，也就是借着这爱子耶稣基督为挽回祭，以至于神显明他的义。所以正如同一位解经学者啊，他说， 他所描述的，在神差遣爱子的救赎中，恐怕不是刑罚，也就是爱子的死，满足了他律法的要求，当然是借着爱子的死所发表彰显的爱，满足了律法的要求。这是一个很大胆的说法，是不是？但这是一位学者啊特别指出来。明天我们到时候谈称义的时候，我会再回到这个主题上来加强这一个认识。毕竟在神的面前，是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并且怜悯原是向审判发生的。因此我们说，神的慈爱与神的公义不应该会是两个对立的性情。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慈爱是神内在生命性情的本质，公义是神生命性情外显的果效。公义常常被称作是果实啊，果子，公义的果实啊。毕竟神他是一位神，他不会这一半是公义的，那一半是慈爱的。换句话说，你也就晓得为什么 Dr. Bushnell 这一句话所说的，对不对？如果用一个情感性的字眼来描述公义的话，公义就是什么？公义就是爱。跳停了。回到这里呢，我们就看见神的慈爱与公义，它同样是在这一位神里面，所以它一定是很完美的柔和在那地方啊。其实严格的说，就像我们谈到的慈爱，它是讲的从神的性情来表达这一位神，公义是从神的律法来表达这一位神。然而神他对他自己公义的彰显却不在律法之内或律法之下。律法乃是定人的罪，律法乃是叫人之罪，以至于神这一种的公义不是在律法之下显明，乃是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真的有一点像我们所说的法外施恩啊。约翰三章十六节，我们读一下好吗？请。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读灵后五章二十一节。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如果我们把这两句话连在一块，很有意思的。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好叫我们在他儿子里面成为神的义。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这一件爱的动作就是这一个人的义，对不对？这个当头的这一个例子里，这一个有怜悯之心的人在夜晚把当头还给这一个贫穷的人，以至于这个怜悯的行为在神的面前就是这个人的义。我们是神的义，意思是什么呢？其实正是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了那神的怜悯与慈爱，是不是？正好像借着施舍钱财周济贫穷这个动作，就显明了这是这个人的义。而我们其实正是神恩典与怜悯的产品，正在我们的身上显出神的恩典与怜悯，以至于我们在这儿子里面被视为是神的义。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经文看得很抽象，其实在神的表达是可以很具体的。发怒的日子，资财无益，唯有什么能救人？好像应该是恩典比较准确一点，照传扬的概念哈，或者是慈爱。是的，发怒的日子，资财无益，唯有公义能救人脱离死亡。所以圣言说，在公义的道上有生命，歧路之中并无死亡。 希望今天的讨论能对大家呢能够有一点点对，就是对公义呢要重新的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来认识。有一天神要按什么审判天下？
公义。
如果你所准备的公义不是神所要的那种公义，这个结果会是何等的可怕，是吧？到这里对公义的描述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来看一点点的应用，然后我们结束晚上的聚会。主耶稣说什么是律法？所以无论何时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原文当中没有这的道理这几个字，这是让我们能更明白。但用主耶稣的话说，律法是什么？律法就是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当然也就是他的道理。记得主耶稣也同样在登山宝训当中说，教导门徒的主导文，免我们的债怎么样？如同我们免人的债。哎，其实这一句经文是主导文当中的一个最高潮。没有机会跟你们来这里谈主导文，不过李老师有跟你们谈过主导文吧？听他说，对。明天我们也会谈，但是不会直接谈到主导文哈，谈到爱的时候。不过在这里我还是要加一句，主导文首先他说是什么？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其实这句话就给整个的祷告铺了一个场景。首先主耶稣是不是教导门徒说我在天上的父？哎，不是，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我们，是他的门徒众人一起在神面前的一个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既然称他是天上的父，表示我们是他的什么？是儿女，是他的儿子向父的一个祷告。既然是他的儿子，就应当有父的生命性情在他的里头，按着他对父所认识的来向这一位父神祷告。这是其整个主导文的一个前景啊。其中最重要的，按照后文，免我们的债怎么免法？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免我们的债，免我们的债跟后文，所以你们若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就不饶恕你们的过犯。那个饶恕跟这个免字是同一个字的，哦。所以在这边呢，免我们的债怎么免？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他的意思就是说，父啊，我来到你的面前，我恳求你免我的债，但怎么免呢？如同我们免人的债。他的意思就是说，哎呀，如果我没有免人的债，我好意思来父这里说，父啊，你免我们的债吗？你不好意思的，是不是？如果我们少少的免了人一点的债，我们恐怕也只能在神面前说，父啊，你免我们的债，但是怎么样，真如同我少少的免人的债，你也只能少少的免我的债，是不是？但是如果我免了人所有的债，父啊，求你免我的债，正如同我免了人所有的债。这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的祷告啊。怎么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但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就像主耶稣举的例子一样，哦，被免了1000万两银子，出去碰到一个欠自己10两，抓住他的脖子，只等到把最后一文还回来，是不是？这主导文真的，父怎么，我们恳求的人说，父啊，你怎么免我的债？但是一个前提，如同我免了人的债。所以恐怕只有一个人真正免了所有人的债，他能在这位父神的面前说，父啊，你赦免我一切的罪，是不是？是的。所以我说啊，虽然前面说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看到主导文之后，我只有深深的说，或许我们说你愿意神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 所以彼得这次三次被主问你爱我吗，最后他写的两句话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罪。雅各呢，这一位原来根本不相信耶稣的，只等到他死了复活，我们一起来读，请，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也是向审判发生，是的，只有在爱中行出来的那才会是义。所以真是讲到这里写到这里，我这是我真正很深的一点的感慨和期许，让神的家中少一点公义指责的指头，多一点切实相爱的心，在彼此的连续与饶恕中满足神公义的诉求。今天在神的家中很多的时候真是太多的公义，但是那个公义不是神的公义，是我们人所认识的地上的那种公义，那我们少一点那种公义，多一点彼此切实相爱的心，或许这在神中神的眼中看为是我们的义，在彼此的连续与饶恕中来满足神他自己公义的诉求，因为只有爱才能满足他的律法。不过再一次提醒，对公义的认识，这是新约，我已经第二次提醒了，新约的是把律法写在哪里，写在新版上，写在新版上给谁看，给自己看，我们不要老是看别人有没有这种公义啊，我们要首先自己在神的面前，让我们认识到神自己的义，让我们自己从良心中来看自己是不是饥渴的义，饥所饥所渴所慕的义是不是神他自己这样的义。所以让每一个人凭自己的良心来向主负责，不要彼此论断，也不要彼此轻看。世界上公司机构做事的原则一般是以是非对错为依据，但在神家中的服事乃是以怜悯慈爱为原则，这是一种生命的原则，是以神的性情来满足他律法要求的服事。怜悯怜悯再怜悯，饶恕饶恕再饶恕，不是七个次的饶恕，乃是七十七次的饶恕，是无止境的饶恕与量。当然这是针对你的弟兄姐妹啊，但是要谨防假先知假教师的教导，真的让神的家中多一些的怜悯。哎，有人说你这么强调爱是不是唯爱主义啊，啊，有人说什么因爱称义，有没有人听过这么说法啊？哎，有人都批判，当然是因信称义啊，啊，因爱称义，那我们完全没有真正了解到信心、爱心以及公义之间的关系。唯爱称义、缺乏公义这种的说法，虽然有这么一说，但是我在神面前只有几句简短的话。在神面前，慈爱与公义是无可分割的，离开了慈爱的公义，恐怕就如同文士法利赛人的义，离开了公义的慈爱，有如加略人犹大的亲吻。慈爱满足律法而彰显公义，公义坚律律法而施行慈爱，这是我给这两者之中的另外一个描述，盼望大家能够从今天的讨论当中，今天晚上好好的去想一想，因为对很多人来讲这从来没想到过的事情，那到底这是不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所让我们能看见到神他那一种公义，神的义是在福音中彰显出来，而福音是什么，神福音乃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所以神的意是在他拯救人的大能中被显明出来。神的意不是在律法之下，乃是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借着他儿子成为挽回祭，能够在今时来显明他的意，一种人以前不太认识的那一种意。虽然亚伯拉罕其实他已经认识到了，是不是？好，所以唯有慈爱满足律法，而能彰显公义；公义坚立律法，而施行慈爱。所以公义和公平是他宝座的根基。什么是行在他的面前？慈爱和诚实。明白这句话的意义吗？是的，是不是唯爱主义？借用这一句话，唯有爱能彰显主的义。但愿我们能在彼此切实行在神的爱中，使他的义得以在我们的身上被全然显明。让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共勉。那我们再一次来唱一首那首诗歌好吗？唱完然后我们请明灯老师或是给我们带一个结束的回应和祷告好吗？